感谢神能够再有一次的机会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相聚，一同的来敬拜神。我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如果有弟兄姊妹们你有带着圣经的话，仍然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我来读给各位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尤其是从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的这一段，我们经常的背诵，我们经常的在我们的信息的当中来传讲。尤其每一年到了年中或者年初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听见这样子的信息，谈论到我们需要在一年的交替的时候，怎么样子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过去一年的里面，我们所遇见的许多的打击，我们所遭受的许多的挫折，我们心里的许多的伤痛，许多的难过，我们许多的这一些的忧愁苦烦的这些的事物，我们应该把它忘在背后，然后我们应该向着新的一年，我们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经常会在年终交替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这一段的经文。但这果真是保罗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所要向我们，向着腓立比的信徒们来传讲的信息吗？对于保罗来说，他所说的背后的，果真是指着我们过去所有遇见的这一些的挫折、打击、难过、忧伤、痛苦的这些事物。他所说的面前的，果真是说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有许多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去努力，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造成这样一个误解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圣经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的圣经常常在第十二节开始就起了一个新的段落，并且呢，往往在第十二节开始的时候给它加上一个标题，比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或者说是向着标杆直跑等等的这一类的标题，让我们以为第十二节以后的经文跟前面是没有关联的。但是这样子的分段以及所加上去的标题，这都是人为的， 是原来的圣经所没有的。虽然你今天你去市面上买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来看的时候，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仍然是这样子分段，并且仍然是在第十二节的开头给它加了一个标题，好像把它跟前面的一个段落是断开来的。但是连现在你在希腊文圣经里面所看见的这些的段落和标题，都是后来的编辑们所加上去的。在最古老的圣经抄本的里面是没有划分章节，没有划分段落，没有任何的标题的。因此今天早晨我想与弟兄姊妹们深入一点的从上下文的里面来看，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不过因着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在第一堂我会比较多把重点放在忘记背后，然后我在第二堂我比较多把重点放在努力面前的。不过我仍然鼓励弟兄姊妹，你在第二堂的时候你应该参加主日学的，你还是去参加主日学啊。反正我们的信息都会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有录音，所以你可以在回去之后再下载这个信息来听第二堂的。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保罗到底对最初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对着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他所要传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要从第三章的一开头来谈起。第三章一开始保罗就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一卷充满着喜乐的一卷的书信，甚至有人以为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谈喜乐，这样子可能稍微偏颇了一点。虽然喜乐确实是腓立比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音调，里面喜乐这个词至少出现了16-17次之多，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喜乐在腓立比书里面并不是它主要的基调，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附属的一个配音罢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谈到你们要靠主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而行的时候，我们今年的主题说行在神的家中，但我们行在神的家中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喜乐。这是往往我们越参与越投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本来应该成为我们的喜乐，本来应该成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极大的一个侍奉的一个荣耀的，很多的时候反而好像变成了叫我们失去喜乐的原因。我深信许多投入到我们教会的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些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就是好像许多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普遍看看普世的教会，差不多所谓的80-20的定律仍然适用在教会的里面，20%的人承担着教会里面80%的这些的侍奉，而我们人是那样子的有限，我们怎么可能承担这么多的职责？我们又要有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又要有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我们要尽为人父母的责任，为人子女的责任，我们也需要在教会的里面投入到许多的侍奉的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分身乏术，我们觉得好像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度量。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不知不觉的喜乐从我们的侍奉的当中失去了，那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谈论的。因为你接着下去你就会看见，他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但与你们却是妥当。我需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免得你们失去了你们的喜乐。然后紧接着保罗就说，应当防备全类，防备作恶的，防备那些妄自行歌的。他谈到在腓立比的教会的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人，这些人不是三群不同的人，而是一群人。保罗用三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他们。这一群人很可能是一些犹太人，他们不仅仅是一些犹太人，而且他们鼓励那些非基督，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们，他们也必须要接受割礼，成为一个犹太人，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那是当初有一群的人这样子在传扬，所以保罗称他们为犬类，因为这些的犹太人称外邦人叫做狗。 保罗学会了慕容复的那一招，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啊！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这些人，我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你。称外邦人为狗吗？那么我要告诉你，你们才是犬类。这是一个侮辱人的一个词语。第二，他称他们为叫作恶的，因为这些人以为自己是在为神热心，自己在为神做工，但保罗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邪恶的工作，他们是一些邪恶的工人。第三，保罗说他们是一群妄自行歌的，他们鼓励人行割礼，但保罗说他们所行鼓励人所受的割礼，那不是圣经的里面所吩咐我们，甚至于他所用的词语不是一般所用的指着割礼的词语，他所用的词语是旧约的里面禁止的一个动作，在旧约里面禁止那些侍奉神的祭司们用刀化身，那个地方用刀化身就是这个地方的妄自行割的，好像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和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们在那一边一同来寻求祷告自己的神的时候，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们怎么用刀砍他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同一个词语。所以保罗用这一个是来讽刺这一些传扬割礼的犹太基督徒们，他们以为自己是在鼓励圣经里面所说的行割礼，却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旧约圣经的里面所禁止的那些侍奉神的人不应该做的。紧接着保罗就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人。所以这一段经文的焦点是放在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要怎么样才可以来敬拜神。敬拜这个词语在我们现今的观念的里面，敬拜是非常狭隘的，我们以为我们唱唱诗歌，我们一同在这里有一些的赞美，一同有一些的敬拜，那个就叫做敬拜。但事实上敬拜不是只有局限在这里而已，这个词乃是指着在旧约的时代，乃是指着一个祭司在圣殿的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都叫做敬拜，或者我们可以说那是指着侍奉而说的。这是指着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我们要凭什么，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位荣耀的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我们侍立在他的荣光的面前。对于这一些犬类，这些妄自行歌的，这一些的作恶的，他们以为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凭着他们肉身的割礼的缘故。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一些敬拜神的人，是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并且不是凭着血肉之躯上的割礼来侍奉神，乃是以神的灵来侍奉，以神的灵来敬拜的。因此整段经文的焦点其实是放在这里的，在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凭借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应该是充满着喜乐的。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依靠的方法是错误的，那么那一个侍奉，那一个敬拜，可能反而会叫我们失去了我们当有的喜乐。但是到底什么叫做以神的灵来敬拜？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用两方面来说明。第一，他说所谓的以神的灵来敬拜是指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说的，这一个是第一个以神的灵敬拜，以神的灵来侍奉的意义。第二，他说所谓的以神的灵来敬拜来侍奉，乃是指的说不靠着肉体的。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不依靠自己的肉体。而接着下去，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保罗就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这两个点。他先说明第二个点，什么叫做不靠着肉体，这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提到的什么叫做肉体，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为夸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 夸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我的肉体。若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接着下去的经文里面，保罗就让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肉体。因为肉体这个词语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个词语，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肉体这个词非常的重要，那是保罗整个神学思想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这却也是一个最难翻译的一个词语，也是一个在阅读圣经，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最常被误解的一个词语。什么叫肉体？肉体，你必须要看上下文在讲什么来决定它的意义。上下文是永远是我们理解圣经的根据，甚至于理解这种一个词语它的根据。什么叫肉体？肉体这个词，它可以指着我们的血肉之躯而说的，一个人的肉身，用这个词语来描写它。而这个血肉之躯并不是不好的，不像那一个时代里面，比如说好像诺斯底主义，他们所认为人的肉体是邪恶的，灵魂才是良善的，所以把所谓的肉体跟灵魂做了一种二元论的切割。那不是圣经所教导，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肉之躯，那是从神而来的，那是神所创造的，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成为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神在肉身的里面来显现。因此这个血肉之躯并没有什么样不好的，它并不是与圣这个属灵的来相对的，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意义。但是肉体这个词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最常用来指的不是这个意义，在保罗书信的里面，肉体这个词最常用来表达的是一种负面的含义，在负面的指着人从亚当堕落的天性承袭而来的那个容易受试探、容易犯罪、容易去抵挡神的那个天性而说的。所以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最常把肉体这个词翻译成叫做 The Sinful Nature， 那个有罪的天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这一个天然的我们的本性，那个本性是犯罪的，那个本性是远离神的，那个本性是要抵挡神的，是经不起试探的，这一个叫做肉体。但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肉体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深信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那一些罪大恶极而且寡廉鲜耻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以自己的犯罪的天性作为夸口的。所以肉体这个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又有了另外一面的意义。肉体这个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指什么意思？所以包括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这里也不翻成 The Sinful Nature 了，它在这里呢干脆回到最古老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叫 The Flesh， 肉体。但是呢什么意思呢？从上下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肉体可能不是指着不好的意思的，可能是指着在人看来好的这一面的。在人看来，我的凭借着我的天然的能力，凭借着我的天生的这个所有的优良的家世等等，我拥有哪一些的资源，我拥有哪一些是我可以依靠的，我拥有哪一些是我引以为荣、引以为夸口的，是指的人可以凭借着有一些他可以依靠的那一些的事物，所以是可能是指的他的一些的优势，是指的他的一些的长处，是指的他的一些的资源而说的。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有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保罗指着这些叫人受割礼的，什么叫割礼？割礼不仅仅是在他的肉身上接受一个切割的一个记号而已，割礼对于保罗来说乃是指着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凭借着人的天然的努力，人的天然的这个成就，他以为我可以靠着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保罗接着就给我们列举他要跟这些人做一个对比， 所以他举出他要夸自己的肉体了。你甚至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叫做肉体大赛啊！你们要夸肉体，那么大家来夸夸好了啊！不得已我也只好跟你们比一比了。他总共列举了七个他自己引以为傲可以夸口的那些的肉体，这七个头三个是他的跟他的天然的家庭有关的，跟他努力无关。头三个那是他从他的父母从他的家庭沿袭而来的，但最后的三个全然是他个人的努力，全然跟他个人后天的成就是有关联。但中间有一个叫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是结合了先天的这个承袭而来的这种产业跟后天的努力而说了。我们简单的说明这七个点。第一，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他从割礼谈起，因为这是这一些人所传扬的焦点，这一些人是妄自行割的，所以保罗就从受割礼来谈起。但是如果要比的话，那么什么是割礼？照着旧约圣经的规定，最标准的割礼应该是一个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的时候所接受的，而我保罗符合了最标准的割礼的要求。你们今天腓立比人，如果你们照着这些传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这些的基督徒们所要求的去接受了割礼的话，好了，就算你们受割礼好了，你们所接受的割礼还赶不上我的，我得了一分了啊，我得了一分了。第二个点，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以色列族。你们就算受割礼好了，你们就算成为名义上的犹太人好了，你们就算可以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去敬拜神好了，但是你们在血统上，你们还是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我是一个以色列族的人，我以血统来说，我是纯正的犹太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得了两分了。第三，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不跟你们腓立比人比了，我还要跟那些传扬割礼的犹太人来比较，他们是谁？保罗没有告诉我们，但保罗举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已经有许多的犹太人无法追溯他们的家谱，无法知道他们自己的祖先究竟是谁，但保罗说我不但可以追溯我的家谱，我知道我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或许这里头还包含着一句保罗没有说出来的话，但认识保罗的背景，认识保罗的历史的人，可能从这里你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家族是以作为便雅悯支派为荣的，并且他的家族给他取的名字更可能对他抱着希望能够恢复起便雅悯支派往日的光彩而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其实有两个名字，希腊文的名字叫做保罗，但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是以色列历史的里面第一位的君王，也是便雅悯支派的里面成就最为辉煌的一个人，因此他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或许带有着这样的一个期许。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要跟那一些纯正的以血统来说也是以色列人的来相比，我一点也不在他们之下。或许保罗得了第三分的。第四个点，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希伯来人跟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犹太人是一个总称，以色列人是他们的血统而说的，是以色列的子孙。但是所谓的希伯来人是特别指着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习惯说的。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里面提到了有两群的犹太人，一群犹太人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一群犹太人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这两群犹太人之间有了彼此有一些隔阂，有了一些争执的。所以你看见就连犹太人都分成这两种，一种叫做说这个希腊话的犹太人，一种叫做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情形有一点类似我们在座的一样， 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祖国，离开了我们自己的家乡，分散到了世界各处了。但有一些人来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可能渐渐的就融入了所谓的主流社会，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母语，我们不再讲中文，不再讲我们自己的母语，慢慢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多是用英文的。我想每一个人 我们所用的 email 更是如此的啊！我想所有跟我通 email 的几乎都是用英文的，只有我很纯正的华人，我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英文不好知道说找这个借口啊，我仍然用中文的。那你会发现到了我们下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中文英文还可以并用，但你看见绝对是英文胜过了中文。到了第三代，我想能够保留中文的几乎屈指可数了。所以渐渐的我们的语言失去了，我们的文化不再照着华人的传统的文化，我们不是过端午节、中秋节、农历新年的，我们慢慢慢的，我们是融入了美国的感恩节，这一些圣诞节的这一些的这一些节期的里面，我们所习惯很多的生活，我们的饮食等等的，我们也没有那么讲究华人的这些饮食习惯，可能融入了就用西方的这些的食物的，这个。是很类似希伯来人的情形。所谓的希伯来人是指着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习惯仍然保留着他们的祖先的这个传统而说的。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的父母亲他们的语言是用我们的母语，他们的生活习惯是照着希伯来人的风俗习惯，这是我先天的这个优势。但是后天的不只是他们是如此，连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也是个希伯来人。虽然他不知道是第几代移居到了大树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仍然保有着他的祖先的这些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个我们知道很困难的了啊！我们虽然为人父母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可以保持着讲中文的习惯，但是你教导他中文的过程的里面，你就知道多么的难啊！所以会一代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不是只有父母的意愿而已，还包括孩子自己，这是不是愿意努力的来学习中文。所以当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是指着先天和后天我都有可夸之处的，他得了第四分，甚至于这应该给他算两分才对。但接着第五个点，就热心说我是法利赛人，对不起，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在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的里面，在这么多的这个照着犹太传统的希伯来人的里面，我也有胜过他们的地方。好像他自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一样，就着热心说我是比我 本族中许多同岁的人更加的热心的，我比他们都更热心，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热心的。他在这一方面超过了其他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当中，在宗教上面为着律法的这个追求的上面，他成为精英分子，成为所谓的法利赛人，他得了第五分。第六，他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有许多的法利赛人，但那些的法利赛人为着律法在那边热心，但热心的程度赶不上我。我热心到一个地步，只要有哪一些人是照着跟我们所理解的律法是违背了的，我就去逼迫他。在我的历史的里面，我曾经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得了第六分了。第七个点，就着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不仅仅热心追求律法，我不仅仅是个法利赛人，我不仅仅是逼迫教会的，而且我是严格遵守律法的。跟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指责的那一些的法利赛人不一样，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法利赛人，我们只给他四个字叫假冒为善，但我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人，我是真正的去遵守了律法。我不是像耶稣所说的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只是不可以学他们，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可我保罗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仅仅追求律法，而且我就着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保罗列举了他的这七个可夸的肉体，无论先天的，无论后天的，他一点不在别人之下，甚至于他可能超过了别人的。但是接着第七节，他马上有一个大的转弯，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如今因着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对于保罗来说，这七样是他过去他认为有益处的，认为是他的优点，认为是他的强项，认为是他的优势的。但有了他的生命有一个大的一个转折，他说，如今我因基督耶稣的缘故，把过去我认为是有益的这些我都当作有损的了。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固然我们可能有许许多多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些天然的优势摆对的地方，这些果然可以对我们有益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因着我有这些天然的优势，我就比别人更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比别人更有资格可以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那么这些对我们本来应该有益的事物，对我们非但没有益处，反而会成为有损的。因为它拦阻我们照着以神的灵来敬拜，来侍奉神。以神的灵来侍奉神是不靠着自己的肉体的。每一个在神的家中来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学习着，不是凭借着我天然或者后天努力的一些的优势，一些的强点，觉得在教会的当中我就高人一等了，觉得在教会的当中我就比别人有资格，我可以参与侍奉，我可以带领敬拜，我可以站在讲台的上面，因为我可能有过多什么样的资历，我可能读过多少的神学，我可能翻译过70几本的书籍，我可能有许许多多这些好的这些的努力，我懂得希腊文，我懂得希伯来文，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强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些本来应该对我们侍奉神有益处的事物，反而变成我们的亏损。因为我们把目标，把我们整个的凭借弄错了。很多的时候在神的家中，我们仍然摆脱不掉这些的事物。我记得以前在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但感谢神，因着一些服事弟兄姊妹同心的配搭，人数渐渐的增长了。但是有一次，我就在一个同工们的聚会的当中，我讲了一句话。我讲这话呢是很委婉的，因为我也不好指名道姓的讲一些事情啊，我讲这话我就说，请以后呢，在我们的主日聚会完了之后，除了领会的弟兄之外，其他人不要随便的站到台上去补充他的报告，或补充做一点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老，他有一个习惯啊，只要哪一天在聚会的时候来了某某医学院的教授，某某大学的教授，或者某某医院的医生，哎呀，他就一定要站在台上来说，哎，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某某医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有某某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一般人他不会站在台上去特别给你介绍的啊，特别碰到这种在社会上有比较被人尊重的地位的这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站在台上去特别的介绍这一群人。那么我比较不好直截了当指责他啊，但是呢大家也心知肚明了，所以也还感谢神。我这么说了之后，后来他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呢，除非他自己领会，否则呢不是他领会的话，也就不再到台上去做补充的报告。但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仍然会看见，哎呀，好像有一些人来了，哎呀，给我们教会增添光彩，神的脸上可能也有一点光啊，因为这个人是在社会上大家都非常推崇非常看重的一位人物。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叫做肉体。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对于一个真实侍奉神的人来说，他需要学习一件事情，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的时候，我们不靠着我们的肉体。这是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的意思。什么叫忘记背后？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不管我有多少的成就，这些不能够成为我侍奉神敬拜神的依靠，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放下我们的肉体，不是凭借着我们天然的优势在这里来侍奉神的。我们每一个人所凭借的是相同的一个基准点，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接着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他只夸耶稣基督，那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夸口。当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所夸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聚会的当中，不管我们的聚会的成果如何，我们所有的荣耀是唯独归给神的。如果我们所夸的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话，那么如果那一天的聚会非常的成功了，讲道非常的流畅，非常的有力，非常的感人，那么我们就会窃夺神的荣耀，觉得因为我在讲章的预备上超过了别人，因为我对于希腊文希伯来文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对圣经我有很多很好的装备，所以我的讲道可以这么受欢迎。我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侍奉神的人是窃夺了只有神当得着的荣耀。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恐惧战兢的势力在神的面前，好像我们一无所有，好像我们这一切都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固然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准备，在我们带领诗歌之前，我们需要自己先把诗歌唱熟了，让诗歌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今天选了一首诗歌叫《认识你耶稣》，这首诗歌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它是一首新的诗歌，但在新的诗歌的里面很少看到有很深的神学思想，很少看到有很背后有很扎实的真理的。但这首诗歌不是这一种新的诗歌，这首诗歌虽然新，但它背后有非常扎实的真理，它用根据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而我们有没有被这一首诗歌所摸着所感动，那跟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预备仍然有某一方面的关系。当一个讲道的人站在台上，他需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做努力，来做准备，需要去查考圣经，需要去查考希腊文的字典，需要去查考这种注释书，需要怎么样对这一段经文做这种结构上的一些的分析，好找出我们所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所讲的是保罗所要向腓立比教会传达，也是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但当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之后，我们仍然需要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把我隐藏起来，让人在这篇信息的里面所看到的不是我们的能言善道，不是我们的流利的口才，不是我们很丰富的学识，让真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见的是神，你的名要被高举，神的荣耀能够透过这段经文能够彰显出来，好叫荣耀唯独归给我们的神自己。那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对于腓立比教会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面临一个危险，就是可能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失去了我们的喜乐。什么时候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凭借着我们的肉体窃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侍奉里面还会有喜乐？没有，神的荣耀被我们窃取了，我们不会有喜乐。真实的喜乐是当神得着高举，当神得着最终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我们才能有喜乐， 好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保罗说，我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将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个妥当这个词是指着一个坚固的堡垒而说的。仇敌尽一切的方法要夺去我们的喜乐，让我们觉得侍奉不再是个喜乐，反而是个重担。保罗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提防仇敌的这个诡计。那最重要的就要记得，在侍奉的当中不是依靠自己的肉体。所以无论我们认识主多久了，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了，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这一些的装备，装备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成人主日学的里面接受装备，我们有机会我们应该参加一些圣经的讲座，进入到神学院的里面参加一些的这些的装备。但是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装备，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追求，我们与主的关系有多么的亲近，好像觉得超过了别人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不应该以这些成为我们的拦阻。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若有人以为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当我们回过头看我们的过去，我们觉得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有这么多的资历了，我们有这么多的追求了，我们有这么多侍奉的经验了，所以我们来侍奉当然理所当然没有问题的。不不，你如果只看着你的过去，那么你可能会满足，但当你转过身来看着前面你还没有得着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这段话就应该成为我们最大的警惕。比起那个我们所当认识的，那么过去我们所已经认识的这一些就好像不认识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以为完全了，让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叫神可以得着唯一的荣耀，也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我们的侍奉，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你自己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我们的神，我们为着这样一个荣耀的权利，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实在是抬举了我们，让我们从远离你与你敌对的情形的里面，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可以侍立在荣耀的神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来尊你为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不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不以我们自己的肉体为夸口，让我们单单的以神的灵来敬拜，好让所有的荣耀都可以归给你，也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把我们众人再一同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来指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在你的家中。荣耀与称颂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